那刚讲啊，其实啊，人生的喜悦跟富足啊是可以创造的。好，那我现在要来讲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因为很多人在问我，哎，许医师啊，你一直在讲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啊，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或是我们创造我们共同的实相。那我怎么想要创造一个很好的婚姻，但是都创造出一些啊这个烂男人？我怎么想创造事业成功，怎么创造都被骗了？我想创造快乐的啊健康的人生啊，结果体弱多病啊，人生啊这个啊十之八九啊不如己意。但是到底要怎么创造？好啊，所以今天啊我要把我这个啊22年的功力，在短短的时间内啊，希望来跟各位啊好好的来分享。那我也希望啊各位能够把这样的很棒的赛斯的思想运用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啊。我常讲，各位仔细听哦啊，今天来这里的人有福了，有福了呀。所谓的创造实相，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代表的是你可以在你的人生当中所谓的心想事成。那很多人就问我，徐师怎么样才能心想事成？那有时候当我很调皮的时候，我会先回答第一个答案，你从来都没有不是心想事成过。很多人就说乱讲，我要工作也找不到，太太也找不到，好的生活也过不了。我说你的心乱七八糟，乌漆八黑，你想创造些什么啊？你连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绪都搞不定了，那你的创造当然是乱七八糟啊，各位。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心想事成？那其实啊，说实话，我个人啊，把赛斯的思想运用的还不错啊，在我的人生当中啊，我一直啊是用如何创造实相，在我的人生当中去前进。好，各位仔细听了，你想创造你要的实相，四大步骤。第一个，信念。信念，我举个例子来讲，各位在座的人相信人活着啊啊，比如说我之前常开玩笑，很多人生小孩，有的小孩是来报恩的，有的小孩是来讨债的，基本上你的孩子分这两类，所以你就认命吧。呀，yeah. 那在实相的创造上，我刚刚讲，各位，你相信人来轮回，人来地球，人拥有肉身，而肉身必须经历生老病死。哎，我问各位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信念的测验，你觉得人生是苦？你相信人生是苦的，请举手。不要不好意思，请举。人生的本质是苦呀，人活着其实是来受苦的。好，请放下。相信人生的本质是欢乐是喜悦的，请举手。好，各位请放下，不算你们作弊。因为在座很多已经看过我的书，看过赛斯书了，你们作弊不算。好，比如说我举这个例子来讲，也许你会觉得人生是苦或乐是一个事实，可是你不晓得其实那是一个信念。各位，有些人的人生是苦，有些人人生是乐，可是人生是苦跟乐是一种观点，因为就算你觉得它是一个事实，都是你对这个现象所采取的观点。而如果你根深蒂固认为人生是苦，那么上帝不会让你失望。上帝会满足你的愿望，你会过一个很苦的人生。 而你会觉得真的人生真的是苦，因为你所体验的的确是苦的人生。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你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直到有人告诉你信念创造实相，你马上幡然悔悟啊，要修哇，糟糕了，原来我过去所体验的苦的人生是被我相信人生是苦的信念所吸引来的。各位亲爱的，你得救了，你解脱了，你开悟了，原来是信念创造经验。如果各位假设我说信念创造经验是真的，那么在座每个人你们得救了。为什么？你只要改变你的信念，你只要改变得了你的信念，那么你的经验跟着改变。不然你试试看，放马过来啊，你试试看嘛。如果真的我们的信念是可以创造经验的，那你为什么不试试看？有什么坏处吗？好，创造实相，第一个要去检视你的信念。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要建立很深的信念。第一个，人生的理想是容易达成的。各位亲爱的，你要不要建立这个信念？建立起来对你没什么大损失嘛，大不了你再上当一次嘛，还能怎么样？反正你人生当中也上当很多次了嘛。好，我常告诉自己，人生的理想是容易达成的，人生遇到的困难是容易克服的，人生所要达成的目标是轻易可以去达到的，但是你还是必须付出努力，只是你可以轻松不费力，或是事半功倍。各位，我常告诉我自己，人生的理想是容易达成的啊，这跟一般人的信念一不一样？各位亲爱的，一不一样？不一样。大部分人认为理想是不容易达成的，困难是不容易克服的，你要达到的人生目标是不容易达到的。但是各位，这不是我的信念，这不是我的信念，就不会是我的实相。如果变成我的实相，我也会把它突破，因为它不在我的实相当中。在我的实相当中，人生是困难的这句话没有威力。各位了解吗？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你的信念决定一件事是容易还简单的。我常告诉我的学生，麻烦各位相信人体是很棒的，人是可以很健康的，身体是可以很容易从各式各样的疾病当中自我疗愈的。当你建立了这个信念，你让你的身体，你助他一臂之力了。各位亲爱的，我们一直在人生当中导因为果，我们一直以为是物质先存在，精神才存在，生命才存在，刚好相反，物质是意识的一种显现。各位亲爱的，物质是意识的一种显现，因为物质是能量的一种显现，而能量是一种意识的显现。简单而言，先有意识才有物质，而意识所采取的信念会变成你的经验，就这么简单。所以创造实相的第一个步骤，去检视你的许多的信念。我刚刚讲了，我从来不认为人生是苦，我认为人生就算很苦，都是带着一个很喜悦的灵魂的雀跃而体验的一种人生之苦。各位，你看最伟大的世界名著，哪一个从头到尾都很 happy 的？从快肉余生路是吧，还有什么孤雏泪、基督山恩仇录是吧，恩仇记，哪一个不是悲惨的要命？每个都得奖了、啊、每个都是世界名著啊。所以各位，你的人生还可以再更惨一点，就可以成为世界名著了。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好，你建立了什么样的人生观，你就会体验什么样的人生。各位亲爱的，回去回想这句话，那么你可以借由改变你的人生观而改变你的人生。人最难掌握的是自己的思想，可是思想其实是一种选择，你要做出选择。各位，你可以选择你要相信 A 还是相信 B。 比如说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选择相信 我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的。我选择相信，在我的人生当中，我遇到的种种的困境会有贵人来相助。在我人生当中，我选择相信，当我按照我生命的呼唤完成我人生的使命的时候，会有许多人跟我一起来完成这个爱的功课。我相信这个世界的人不论表面上对我善不善意，有没有在半夜抢我的皮包，有没有设计陷害我，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我相信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做坏事的好人。这是我的信念，各位。我相信一个全世界最坏的人，他遇到我刚好良心发现。我相信这个宇宙是一个充满了爱与恩宠的宇宙。我相信，各位，不可以吗？你咬我啊，不可以吗？可以啊，只要我过得开心， why not。 好，所以如果你想改变你的人生，你想创造实相，从信念开始，从信念开始。还有各位，第一个步骤是信念。好，那如果对信念想要更深认识的人，可以看赛斯的书《健康之道》第100页，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讲六大生命法则呀。买不到《健康之道》的人，买我的第15本书，叫做《新能源：信念的神奇创造力》。这本书哪里买？买不到，因为才刚刚出版两天，还在出版社啊，还没到世界各地呀。六大生命法则里面有一条，告诉自己我是极好的生物，而宇宙具有善良的意图。告诉自己生命即展现，展现是安全且幸福的。告诉自己大自然万事万物都具有善良的意图。告诉自己所有的一切不完美都是在宇宙完美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各位，不管你有多不完美，所有的不完美都是被宇宙更大的完美所包含的，所容纳的。所以你不用追求完美，因为你已经完美了。各位，你不用更好，你已经很好了，但是你还可以更好。你现在已经很好了，你还能更好，因为所有你的不完美都是被接纳的，都是被肯定的。好，所以许多人在人生当中追求完美， OK， 你可以追求完美，但是不是建立在你是不完美的，这变成一种相对了。不完美永远无法变成完美，你是完美中的不完美，你是在认识你自己，你是在你的人生当中 becoming 变得更是你自己，而了悟到生命的本质在于其价值完成。而许多的完美是我们头脑的目标，那是最骗人的东西。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活在自己的开心跟喜悦。各位，回到我刚讲的创造实相的第二个步骤，情绪以及情感。你可以决定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情面对这个世界，各位，这是你可以决定的。你可以决定你从今天开始你要快乐的过日子，还是你要对每一件事情不顺眼。各位，我常讲我很珍惜我在地球的每一天，在地球的每一天不管过得多不开心，我都要带着一份感恩的心来感谢所发生的一切。我选择要用什么样的情绪来面对所有的一切。各位，你可以选择你的情绪，你可以决定你要用什么样的情绪来感受生命，来感受所有的人际关系。甚至你的情绪是一个非常威力强大的一个磁场，一个常常有一个正面的情绪的人，他会吸引宇宙的幸运，吸引宇宙的美好降临在你身上。好，我常想有个画面， 这个天空有无数的太空船，有一次太空船叫家破人亡，有一次太空船叫人生顺利，有一次太空船叫事业成功，有一次太空船叫人人都是坏人，有一次太空船叫倒会呀。他会选择降落，降落在每个人的生命。各位，因着你的情绪，你的情绪形成一个磁场，它吸引宇宙所有的事件降落或不降落。如果你像我刚讲的，选择当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那么本来该降落在你身上的那些不幸、那些不开心、那些痛苦的事，它选择降落在其他人身上比较方便。因为情绪与情感是一种强大的磁场，当你决定了你的心情，你也同时决定了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的事情。各位，你们都不晓得，人的心情其实不是只是因为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我们产生心情，不是，是你的心情可以决定让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各位，你们现在慢慢体会到赛斯思想的威力了。以前我们总以为是事情降临在我身上我才产生心情，好事降临在我身上我就开心的要命，坏事降临在我身上我就痛苦的要命，我的心情随着外境的起伏不定，我的心情被事情所决定。错，我常告诉我的学生，第一个，你要学会事情过心情过；第二个，你要学会心情可以影响事情发不发生。你先决定了你的心情，你就决定了事情。甚至同一件事情降临在你身上，你可以用不同的心情去看，而让这件事情显出不一样的一种状态。甚至我刚讲了，当你的心情决定了，心情决定了，事情也可以改变。好，所以所谓的创造实相，它甚至是透过你的心情而影响那该发生或不该发生在你身上的人生的许多的事件。好，我常在想，比如说天空很多太空船，有一些是理想达不成，有一些是人生失败，有一些是离婚，可是也有一些是理想达成了，梦想实现了，人生快乐了，挑战度过了，可以，请用你的心情来决定。各位，内在的小宇宙跟外在的大宇宙一直在交互作用，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第三个，想象力。你的头脑经常在想什么？你的 mental image。 好，许多人，我常常打一个比喻啊，许多父母看到孩子在打电动，哎，先讲个笑话啊。有一次这个小蚂蚁跟蜘蛛谈恋爱，那这个小蚂蚁就回家问他妈妈的意见，问完了就跑来跟蜘蛛说，我妈妈说我不会跟你交往。善良的蜘蛛就很难过，问他为什么。小蚂蚁就告诉他，因为我妈妈说一天到晚挂在网上的不是好东西。好，不一定啦，有些孩子可能很好，因为他们挂在网上，我不知道呀。Yeah.许多的父母看到孩子一天到晚挂在网上，脑袋已经浮起他的儿子在街头当乞丐的画面了。yeah, 我们的脑袋当中无时无刻都有各式各样的画面，各位。可是如果我有一个人脑立体放映机，如果我有这台机器，我能够把在座每个人你脑海当中所胡思乱想的，我能够把各位脑海当中你的经常在走路、在开车、在吃东西、在跟朋友聊天，你脑海当中闪过的画面，我能够捕捉起来放映在墙上，我就能知道各位你未来的命运到底有多悲惨了。各位了解吗？我们的脑海当中经常放映着恐怖的画面，放映着你的人生真的很不如意。 放映着有遇到多大的困难，放映着种种的你的担心、烦恼与可能的苦难。各位，你脑海当中经常放映着恐惧的画面，变老变丑，没有人要了。各位，所有你脑袋当中产生的画面都有机会变成实相，都有机会变成你未来的人生画面。所以以前我常常跟很多人做一个测验，好，假设在座每个人你都有幸可以活到80岁啊，也许在座已经有人超过80岁了，麻烦你想象100岁。好，各位，我现在要你脑海当中想象你80岁的样子，你80岁自己的画面是什么？一个弯腰驼背的糟老头，头发掉得差不多了，然后射护腺肥大，一个晚上要起来上5-6次厕所，滴滴滴滴不完。各位，请问你脑海当中如果浮现一个80岁的你的样子，请问那是什么画面？其实那个画面可能就真的是你80岁的自己的画面，你正在决定你80岁的自己的样子，但是你不知道啊，各位亲爱的。所以你从来没有注意你脑袋当中的画面，关于你的过去到底你是怎么在想象的。好，如果你能经常的觉察到你的想象力的画面，那么假设你经常都是一些悲惨的、痛苦的、无奈的、老迈的、多病的一个画面，那假设我给你个建议，换个画面好不好？有犯法吗？有犯法是吧？犯了什么法？来，你告诉我。等一下我请加拿大总督解释一下，犯了加拿大哪一个法律？来，总督，等一下给我们回答一下哈。各位，换一下画面行吧？不犯法吧？哎，各位，当你的画面改变的时候，你人生的未来画面就改变了。你从来不晓得你的人生的未来画面现在就正在你的脑袋当中放映了，你从来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所有你的每个念头都有其化学的电池的实相。那么如果想改变你的人生，想创造信念，就从你脑袋当中的画面开始改变，再来采取行动。各位，想再多都没有用，创造实相要采取行动。我刚讲了，行动是最有力量的冥想，行动是一个突破。好，这四大步骤各位记起来了没有？等一下我要举个实例哦。思想，一个坚定的思想跟信念，你的感受、你的情绪、你的想象力、你的行动。好，之前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之前我每个月，现在也是到香港，到我们香港的身心灵协会带他们一同成长啊，每个月的啊第四周的礼拜六的下午，在尖沙咀的啊同群中心办讲座啊。有一次我就带领我的学生来做一个创造实相的练习，那一次我们创造的题目叫让幸运降临在你的身上，如何创造一个幸运的实相。好，我就跟我的学生说，来，第一步，告诉自己我会在一个月，好了，好不好，我在一个月内有很幸运的事降临在我的身上。各位，信念，在座每一个人你可以在当下选择相信。来，我们试着来玩许医师的这个游戏，你当下相信你的生命在一个月内会产生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各位，你这样相信不犯法吧？啊，你花多少钱？没花钱哈，是吧？好，各位，先建立一个，你要创造实相，你要创造实相，你要做蛋糕，你要把鸡蛋打破加进去吧，对不对？那么创造实相，你要有一个材料吧。好，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材料加进去哦。第一个材料是，我相信我在一个月内会有一个很幸运的事情降临在我身上，我相信，我打算做这个实验的。好，把这个相信进来，我选择相信， 是的，我愿意相信一个月内会有很幸运的事情，会有超幸运的事情降临在我身上。第二个感受，各位，当一个很快乐很幸运的事情降临在你身上，你的表情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傻笑流口水，是吧？让情绪出来，因为你已经准备好迎接它了。好，什么叫做信念？我常讲，再举个小故事。以前有一个村庄已经好久没有下雨了，所有的农作物都快枯死了。好，神父说，我们来办这个祈雨，向上帝祈祷吧，祈雨大会啊，要求所有的村民通通到教堂前面集合。好，当所有的村民集合了，好，神父要告诉大家如何开始。哎，左看右看，发现一个小女孩，就告诉所有人，来看着那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已经把雨衣穿好了，雨伞打开了。各位，那个小女孩已经把雨衣穿好了，雨伞打开了，因为她怕等一下大家一起倒，来不及回家拿雨衣，来不及把伞撑开，她已经撑着在那边等着了，还没开始祈祷，还没开始祈雨，已经在那边等着了。各位，这叫做信心，听懂没有？这叫做信心。信心没有时间，他没有思考，没有怀疑，因为你会担心来不及。等下各位一出门捡到钱，麻烦交给我。好了，开玩笑的。OK， 把心情准备好，当你等着迎接生命中很幸运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那个心情是什么？开朗开心嘛，各位，他就是开心嘛，他等着迎接嘛，是吧？他就算没迎接到，你失去些什么？就当一次打光，你能怎么样？是吧？你没损失些什么嘛？所以麻烦把开心的心情准备好。好，各位，来，第三步骤是什么？想象力。随便你想咯，帅哥搭讪你啦，美女把房门的钥匙交给你啊，还是以前欠你很多钱的，哎，最近赚了很多钱要还你，然后本金利息都给你。各位，所有你能想象的去想象吧，想象不犯法啊，不犯法，顶多花一些脑袋的葡萄糖嘛，是吧？去想，天马行空的想，不管它可不可能，反正想嘛，想想又能怎么样？是啊，然后想一想开始流口水，去想一些你觉得可能会发生的。好，比如说我刚讲啊，当我希望我的书啊译成英文的时候，我的画面出来了。什么画面？我坐在那边，然后手一直抽筋，因为签名嘛，后面还排了几千个老外，手抽筋，这可怎么办？那画面就出来了。所以我的学生常告诉我，他说啊，人生最快乐的事啊是什么啊？钱多事少离家近啊，这个啊，位高权重责任轻，睡觉睡到自然醒，钞票数到手抽筋。背起来了吗？来，我们再来一次。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睡觉睡到自然醒，钞票数到手抽筋。是，各位，这就是我们未来人生的写照。安尼大家讲好唔好啊？安尼有动算吗？好，我刚讲，想象力要让它出来，那个画面要呈现痴呆的状态，越入神越好。很多的画面出来了，比如说我刚讲啊，我就会开始想象啊，真的签名签到很累，书这么畅销干什么，真是令人讨厌啊。各位，让想象力出来，再来采取行动。各位，光是想没用啊，白日梦啊，采取行动，打电话，准备跟朋友出去吃饭，出去逛街，去创造你觉得可能会触发你 induce 引发你的生命 很幸运的事情。各位，什么叫做触发？一个微笑可以吧？你说出门给邻居一个微笑，他也不知道你在笑什么，一个微笑可能带来幸运，可以，一番话可能带来幸运。好，那我就要举这个实例了啊。那次我带我的学生做完这个练习，好，后来我就在香港的机场啊，等着要坐飞机回台湾。好，那时候大概晚上八九点，突然有一对老外的夫妻带着孩子在那边啊，那个孩子很调皮，在那边跑来跑去跳来跳去啊，觉得好吵哦，跑到旁边去休息啊，听到哀叫一声，那孩子跌倒了，受伤了。好，他就那听到那孩子一直哭一直哭。好，那我想 我是个医生嘛，就过去看看发生什么了。后来看到那个小孩子手流血了，来帮他检查一下有没有骨折啦，啊，这个简单包扎一下。好，因为在那时候他们也通知行医，是香港机场那么大，行医哪里去找？然后来就帮他们做这个处理。那当我要上飞机的时候，那个机票不是要 scan 吗？那个航空小姐就跟我说，先生，为了表达你的这个帮助啊，你已经被升到商务舱去了。各位，在那瞬间我非常爽，因为我完全知道那件事是被我的信念创造出来的。各位仔细听，我不是用信念让那个孩子跌倒，我没有这样做，我也没有把脚伸出来故意把他绊倒，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他会跌倒是他自己的实相，是他创造的实相，我只是选择碰上了而采取的行动。我完全知道那件事是被我的信念吸引出来的，因为当我做这个练习之前，这个经验不发生在我的人生当中。各位，这个经验对我而言之前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做了这个练习，这个经验存在的，在前一秒钟这个经验是不存在的。各位，你知道吗？我好开心啊，我想过，我终于明白有上帝的存在，他会回应你，而创造实相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得到好大的鼓舞。而从那天我在商务舱喝着香槟庆祝我创造实相的成功，从那天开始，我的人生就不断的在信念、情绪、想象力、采取行动当中度过，包括我今天站在这里，各位，包括我在全世界各地推广赛斯跟身心灵的思想，包括今年在台湾成立了新时代赛斯教育基金会，凤凰山庄赛斯村拿到了12年的租约，后面的翠林要开始建赛斯庙，赛斯村呢，我们开玩笑叫赛斯庙呀。包括我从今年3月1号退休，成立赛斯身心灵诊所，包括赛斯文化出版社的成立。各位，这些东西也许任何一样对某一个人的一生都觉得很困难，可是对我来讲，这样讲有点夸张， a piece of cake， 我说实话，而且所有我要做的才刚刚开始呢，我的整个人生才刚刚要起步呢。各位亲爱的，信念创造实相不是说着玩的啊。有一次我的一个个案来看我的门诊，他告诉我他已经暗中观察我好多年了，他发现所有我讲的一件一件都逐渐的实现了。有一次他跟我说，其实不讲别的，就看你从早演讲到晚喉咙都没问题，这件事就知道实相真的是被你创造出来的，很好笑呀。所以我刚提到各位，麻烦你使用这四大步骤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会惊喜连连，你会惊喜连连。 用在你的婚姻，用在你的事业，用在你个人生命的开拓上。但是我常讲，你不要去决定别人的命运，让别人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好，你不能用这个创造石像逼刘德华娶你。刘德华不会娶你，他要的是娶我而已。好了，开玩笑的呀。Yeah, 各位，你无法主宰别人的命运，但是你可以创造你自己的石像。好，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来讲。好，哦，今天没有时间讲健康，哎，来继续讲创造石像。比如说你想过着富足的生活，各位，你想创造富足的生活，信念怎么建立？怎么建立？我值得过富足的生活，我应该过富足的生活，我想过富足的生活，因为过了富足的生活，我可以更利己利人，利益众生。我的富足是为了让我更有能量来完成我生命的价值。我的富足，我希望带给这个世界更多人更多的富足。各位，建立你的信念，你值得富足，你值得成功，你值得过好日子，你值得。建立信念，各位啊，情绪是什么？那种爽，刚刚有人讲了，我们俏老师讲了，爽啊，这人生真是棒啊，这就是我要的人生。想象力是什么？让它出来。一个富足的人生，你的想象力是什么？在你希望过的生活，你希望面临的挑战，那个画面让它出来。各位，行动，有没有？去努力，去行动，去计划，去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如果你做得好，各位，我告诉各位，成功率是 99.9%， 成功率是 99.9%。 呀，像健康也是一样。其实所谓身心灵的健康，我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创造实相，真的帮助很多人恢复健康。甚至有一些是医学认为没有办法被治疗的疾病，甚至有一些是第四期末期的癌症。从找到他们得到癌症的内心的痛苦与压力，从瓦解他内在的悲哀，从帮助他找到他人生最想唱的那首歌，带来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心。许多人因为接触这样的观念，而人生当中产生巨大的转变。好，举个例子来讲，以前我有个个案，罹患的小肠癌呀。Yeah. 我在探讨他生命当中得到这个癌症内在的心理上的因素。他的婚姻很好，他的父母都很疼他，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的个性非常的叛逆，非常的叛逆。可是后来他当了爸爸，他觉得如果自己再叛逆下去会伤了他父母的心，所以每次他跟他父母反抗要自己创业，要搬离家，当父母答应了他就后悔了，他狠不下那个心。当父母同意了，他觉得父母是无奈的同意，所以他又把自己忍下来了。他内心很多的矛盾跟冲突，想走自己人生的道路，却又不忍心伤害他的家人。这么大的矛盾跟冲突形成了他内在的负面能量的累积。有一次我点出了这一点，他恍然大悟，原来在人生当中他一直很想做自己，却从来不敢做自己，内在有好大的冲突。后来当这一点点出来的时候，他的肿瘤很快的时间缩小了，很快的时间缩小了呀。好，甚至我们最近基金会有出一本书叫《生命之光》，来，我把这个故事把它讲出来。一个吴爸爸 啊，不是生命之光，是吴爸爸加分部。好，一个吴爸爸，我们台中的学员，七十几岁，在2005年罹患了肝癌，第一次发现一颗，手术切掉，经过半年后追踪变2颗，再开刀再切掉，再经过几个月去追踪，医生跟他说他的肝脏长满了肿瘤了，做血管摄影长满了肿瘤。好，然后跟家属说大概差不多了，可以准备了，准备后事了，那顺便给他做了一个栓塞治疗，他就回家了。可是这位吴爸爸已经开始参与我们台中的癌症的团疗，还有我的课，好，包括我们在台北视讯的课，每堂课他都参加。他就跑来问我，哈，徐医师，为什么我开始学这些身心灵的观念、赛事的思想，而我的肿瘤竟然还一直长下去？好，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知道，纵使你每个礼拜来上课2个小时，你就算每天来2个小时，你还有22个小时在家里。请问你的夫妻关系改善了吗？你的亲子关系改善了吗？你内在生命的快乐与热情出来了吗？好，他一听，哇，恍然大悟，原来他的夫妻关系没有解决。当他退休之后，所有的家事都是他做，然后他拖完了地，太太一看大骂，你拖那什么地？他洗衣服洗一洗，太太又大骂，你衣服洗不干净，那叫洗衣服哦，非常没有尊严。他所有的痛苦委屈都忍下去了呀。后来那次回去了，他终于采取行动，离家出走。有70岁的老先生离家出走，能走到哪里去？到家里附近的旅馆找一间房间开始哭。人家旅馆的服务员啊，这个还以为他要怎么样自杀，还安慰他呀。后来他去改变了他整个家庭的互动。那刚好有一次癌症的团聊，我讲到人生的加分跟减分，所谓的加分是增加生命的品质，所谓的加分是开始学会找自己的力量，所谓的加分是去创造你人生最想唱的那首歌，所谓的加分是让你觉得这样的人生值得活下去。各位，他开始去做所有能加分的，结果又过了几个月，他回去医院检查，医生做 CT 做 ultrasound sono， 第一句话问他，你最近吃什么药？他说没有啊，什么药都没吃啊。医生说你肝脏所有的肝肿瘤散布的几乎都消失了，剩下一颗大概是4到6公分的残余的肝肿瘤，旧的。好，他很开心，回去继续把他所有上课的笔记整理出来。好，因为我在跟他们上课，他会做笔记，他整理他的一本笔记书，叫吴爸爸的加分簿啊，上面有他女儿的插图，他女儿是一个画家。继续整理，继续进步，再过几个月又回去做检查，医生第一句话问他，哎，你是吃什么药啊？好，这次他聪明了，他说吃赛斯的药。其实赛斯没有药，是一种身心灵的转变的方法。医生跟他说，你肝脏里面我找不到肝肿瘤，那医生才不甘愿，我们再做个血管摄影好不好？我爸爸说我神经病哦。好，在医药都帮不了他的情况之下，一个70岁的老先生，他启动了身体的自我疗愈，让他的肝脏从满天星到回去检查没有肿瘤。各位，信念创造实相，信念创造实相。好，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最后还是要简单的告诉各位，要创造身心灵的健康，以前听过我说过的，我们再复习一遍，少量多餐，分段睡眠。 好，少量多餐，你知道，记得少量，因为以前我们 LA 的主任，他只是多餐忘记少量，结果越来越胖。少量多餐，呀，好，很多人问我什么叫分段睡眠，晚上睡4到6个小时就够了。白天补充1到2次的小睡，午后或傍晚随便你，半个小时、40分钟都 OK， 睡不着没关系，躺下来都可以。少量多餐，分段睡眠，可以帮助你许多的心血管疾病、新陈代谢的疾病，尤其最重要的老人痴呆。好，这是所有的饮食、所有的医疗唯一对老人痴呆有效的，除了打麻将之外。少量多餐，分段睡眠。还有最后要送给大家身心灵健康3大定律。第一个，相信身体天生就是健康的，身体是全宇宙最高智慧的结晶，记起来了吗？各位亲爱的，麻烦输进你的可爱的小脑袋，身体是全宇宙最高智慧的结晶，身体天生就是健康的。把你的观念从恐惧疾病到信仰健康。第二个，身体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外科医生只能把你的伤口对好缝好，伤口要长肉要复原是身体的自我疗愈力。人体大部分90%以上的疾病是身体的自我疗愈治好的，不是医药治好的。各位开始对你的身体有信心，相信你的身体可以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你越有这个信念，你越启动身体神奇不可思议的潜能。各位赶快建立这样的信念。第三个，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好，我常开玩笑讲，人丑换镜子没有用，麻烦化妆一下，不然再去整形一下，镜子不干他的事。各位光是医疗身体永远不会带给你健康，因为心灵是身体的主人。比如说如果你有心脏病，各位再好的换心手术救不回一个没有心要活下去的人。各位去问你自己，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多少人多少事让你伤心，让你灰心，让你心碎啊。各位如果你有心脏病，问问自己，你对人生对所有的一切有没有灰心丧志，有没有心死了，对谁心死了，对婚姻对未来对孩子死心了。各位心死了，心脏也完蛋了，只是吃心脏病的药没有用，让你的爱心，让你的活力，让你对生命的热忱以及热心再度的展现。如果你的生命的能量，你对你的生活，对你所有的一切再度的有心，各位有心人啊，再度变成一个有心人，那么你的心脏的能量会获得加倍的补充。我告诉你，你的心脏会比吃了所有心脏病的药恢复的还更快。试试看，你的人生会完全的不同。身心灵的第三个定律告诉各位，不只是去医疗你的身体，而是找出身体的疾病背后那苦难的心灵，那受委屈的，那压抑的，那痛苦的心，解决了，面对了，身体会自我疗愈，好不好？呀，今天其实时间很短，我真的希望透过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思想，能够带给各位更快乐的人生，更健康的身心。谢谢大家。